圣灵在我们当中，他会把牧师讲的信息跟带领诗歌的人，他选的诗歌的，他就会很巧妙的会把它绑在一起。他这个绑在一起呢，又不是经过我们人之间的先说好，因为这个是前天才决定要讲的题目，我本来要讲其他的题目的，我本来要讲一篇叫做报应与赔偿，这个是一个完全是 totally different 不同的一个信息啊。但是呢，现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就读到一节经节哈，那篇经节是蛮感动我的经节哈，就是我们按着章节就查到以赛亚书57章的时候，突然又读了一次，在读这个一次的时候，心里就被感动。那感动的时候，我就说：“那好，那我今天要分享这样的信息。”没想到我们今天早晨到他今天的诗歌第二条跟第三条都非常的 match。因为里面讲到一个词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词句。第三条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今天会读到使我的灵魂苏醒。如果你注意到我们第二条歌叫主我恳求你，你会发现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认罪悔改。那这个认罪悔改呢，我终日等候你，你要医治我，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上帝宝贵的应许。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痛悔谦卑之福。那我想我们先请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经文读一遍，好，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先请大家把以赛亚书57章，好，我从13节的后面一直念到第19节，好，弟兄姐妹打在你桌包上，我们一起来，来。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啊，是的。圣者的如此说，智慧的说散，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连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刚刚在唱那条歌哈，主我恳求你的时候，我在想说，哦，上帝，你今天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哈。因为这个就是 exactly 就是我要讲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而且是一个神学上面一个问题。这个神学上面的问题一直是人类探讨的一个题目，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卑微的被造的会犯罪的人，那么这个伟大的造物主，一个这么圣洁，一个这么公义的上帝，他居然要跟心灵痛悔的人同居，一个住在至高至上，在永远长存，就住在永远里面，这个从永恒到永恒当中，这个永远存在的上帝怎么会跟一个罪人同在？这个是一直是人类没有办法去完全思想，能够完全
明白神的心意。 How come? 这个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完全明白的。因为这么一个圣洁的上帝，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他要跟我同在，这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心灵痛悔，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犯罪的罪人。那这个犯罪的罪人是一定要有谦卑的灵。为什么我们人生有苦难？很多人呢一直问这个问题。有些人呢他比较实际，既然上帝爱我，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为什么我信了他之后我还有这么多的困难？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不过我们班上同学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信他干什么？他又没有对我多好。哎，我觉得他这句话正是我们现在的人一个心声，我信他干什么？他也没有对我很好。那这个心态就像拜菩萨一样，我今天拜这个不成功，换一个，换一个，总有换到对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哈。那个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懂事，以为是这样寻求上帝。还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他不是在看他对你有好处不好处，他是在告诉你跟我一件事情。你如果真正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话，他愿意跟一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你就会吓死了，就会吓坏了。这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了解没？约翰福音有一段话，他说光来到这个世界，黑暗不接受光，黑暗不敢接受光，怕被光责备，所以他就不敢来救光。我们犯罪的人，今天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福音布道的人，我会这样讲，我说上帝的光发现，上帝的光要照耀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我告诉你，不见得。我们以为说，哎，光来到黑暗，好像我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我打开电灯嘛，很方便嘛，我看见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的人的犯罪，他不见得希望这个光来到，因为光一来到一发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自己的污秽。所以真的，在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真的需要谦卑。哎，你看见自己污秽的时候，就说，请你赦免我，请你来饶恕。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说，一个福音在讲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是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谦卑的承认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这个胜过罪的时候，我们还是被罪压着破碎了。我们其实待会会讲到原文，那个痛悔的意思，其实原文就是被压碎、被破碎的意思。你会发现到你没有能力去 overcome， 去胜过这样子罪的权势的时候，你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你可以，上帝我需要你的时候，神就答应他要跟你同在。他跟你同在干什么？他跟你同在还要医治你，他要安慰你，和使你怎么样，使你的谦卑的灵重新苏醒。重新苏醒的意思就是叫你再活过来的意思，就重新的有了盼望，重新的有了能力。那这个能力是要从你痛悔谦卑开始。这个痛悔谦卑就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你要说基督徒有什么特征的话，基督徒都应该是常常认罪悔改，常常很谦卑。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我又把它划线，他说你的嘴唇里面所讲出来的话 是会有平安，会有医治。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你可以讲说是整个的大纲，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神借的以赛亚书57章，这里面最大的改变，为什么我们这么伟大的神，至高至圣，永远的上帝，他愿意来到一个罪人的身体里面？因为53章，你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的上帝虽然创造我们，他可以不理我们的，就像现在很多人讲说，哦，上帝创造我们，他把我们丢在一旁，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神学观念啊，不是，上帝还非常 care 我们，非常非常的关切我们，他生下我们，创造我们，他把我们当儿女来看待，我们是一群悖逆的，这个悖逆的，他要把他，他想办法要把这些悖逆的儿女把他挽回来啊。所以你会看到，你读到57章的时候，他现在在向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们说：“回来吧 ，I love you。”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53章啊，以赛亚书53章号称是旧约的福音啊。那53章讲，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把众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这个受苦的仆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解决了你罪的问题的时候，所以后面57章就有这么一个宝贵的应许，你知道吗？57章之前啊，在讲那些在拜巴利的样子，讲一个教会里面的人，还有人去偷偷去拜巴利，还有人偷偷去拜偶像。那么这个偶像他的那个叙述当中，你看了会很可怕。他把那个偶像看成什么？他把那个偶像看成好像在各高山的青翠的树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去跑去那边跟他行淫乱。他说那个各高山上面的青翠的这个树的前面，好像铺了一张大床，大家在上面跟那些偶像行淫乱，那个是这样子的，很可怕的景象。可是你知道吗？他这样讲了之后，他说：“但是投靠我的必得地土，投靠我的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这个就是57章里面所要给我们看到一个背景，他要表达被盗的儿女，虽然你信了耶稣，你还是去拜这个偶像。今天我们的偶像有很多，今天弟兄姐妹，最近呢，我们昨天晚上呢参加一个宴会，大家都在玩那个 Pokemon Go 啊，要去抓那个什么东西啊，哎，我是绝对不会玩那种东西的。我说玩这个，他说啊、哦，他们那个 Pokemon 每一个都长得很漂亮，我说哇，那个真要小心啊，从我们一个比较属灵的眼光来看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代表某一种的什么，某一种的邪淫，好看它会变成某一种的偶像。你没事的时候就想要去滑手机，你没事的时候就要去抓它，去抓它，还要把它养大，还要去跟人家打架。虽然没有玩了、啊、可是听他讲讲，我也知道他那个在游戏，在游戏什么东西。他们还说我还会特地跑到一个地方去抓哈，我说哇，抓了以后还说你是哪一队，你是哪一队哈，我们同队的还怎么样，我们不同队的要打架哦。这个游戏听起来挺好玩的，可是弟兄姐妹，这个无形当中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什么偶像。哎，小心！哎，这个偶像占据到你的心思意念当中。你跟家人之间的 interaction， 跟家人之间的这些应该有的相处的时间，被手机的游戏占据。我们该做的、该尽的责任，被游戏占据。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 我们有其他的偶像，我们有运动明星的偶像，啊，奥林匹克快开始了，我们有球队的偶像，我们有女明星、男明星的偶像。我现在台湾看那个八卦新闻哦，那才真的是厉害啊！某某明星他现在带什么皮包，哇，什么鞋子、什么衣服，一下子哇，马上就很多人去跟随。对，为什么那些人有名的人，他们这个厂商都找他们做那个代言人，好，马上你的销售就会增加。那个就是一个无形当中的偶像，我你听过叫什么叫追星族吗？我不知道听过这个词没有。那那些就变成他的偶像。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叫做追耶稣族的？人家说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做言必称尧舜，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言必称耶稣啊？如果说这些是偶像，我们套一句类似的话，当然耶稣不是我们的偶像，耶稣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找到耶稣的记号，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这句话当中他说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到道路当中除掉。前面就在讲说，他们在各高杆山上面、青翠的树上面，他们自己去找他们的路。但是神说，投靠我的，我赐给你我的 Holy Mountain， 我的圣山为你的产业，你不必再去找自己的路了，你找耶和华的道路，你找耶和华的山，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自己的山，我们的山、我们的产业在耶和华神那个地方，因为你我是投靠他的，你愿意投靠他，你就会找到这条路。他告诉你说，你要修筑这个道路，那个修筑的原文是田高，变成一个 highway。我们做一个高速公路，你知道下面地基都要垫高垫好。说你要填高，预备道路，把那些绊脚石通通从我们百姓的路中除掉。为什么？为什么要除掉？你要让那条路能够通顺，因为上帝要与你同在。我觉得第十五节我把它划线起来，弟兄姐妹，那个是最重要的。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灵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啊，弟兄姐妹，那个灵，谦卑人的 the spirit of humble，这个谦卑人的灵，还有谦卑人的心，那个心原文其实不是灵，原文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你的魂的思想。换句话说，他的应许，他要与你同在，他要与你同在，使你的灵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活过来，让你的心思意念也重新活过来，心思意念不会再去想那些偶像的事情。心思意念是想要上帝的事情，所以要把那些通往锡安大道、圣山的那些道路要清干净。弟兄姐妹，八月一号在台北有一个很可怕的聚会，他们八月一号有十个很有名的影星歌星，他们要庆祝同性恋，他们要庆祝同性恋，他们的名字叫做爱最大。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被十个明星艺人，不是我这个艺人啊，是那个艺人啊，他们就是在鼓吹同性恋。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湾的政府，他在八月要开始推行同性恋合法化，所以他前面有一个八月一号要开始去推行，所以在台北小巨蛋要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 疯狂的聚会。我们现在基督徒台湾的一直在为这些事情祷告。你知道我的祷告是什么吗？我说奉耶稣基督名宣告，台湾8月1号他们在举行这个会，在这个什么演唱会的时候，奉耶稣基督名，主啊，你降下雷雨来，让他开不成，让他知道上帝的愤怒。我不知道我的宣告有没有效，很快啊，明天就知道，明天就是8月1号了。弟兄姐妹，我们礼拜三祷告，我说上帝啊，你温度太高了，降下来吧。这两天我们天气是不是比较凉快一点？上帝是垂听祷告的，弟兄姐妹，你有这种祷告的权柄，你愿不愿意应用？你愿不愿意宣告？上帝他可以跟你我交通的，我们就祷告上帝啊，我们温度太高，降下来吧。这两天早上是不是比较凉快一点？是不是？感谢主啊！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每天这样祷告？可以啊，可以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与你我同居的，他要把他的福气赐给你。我唯一，你可以讲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你是心灵痛悔，痛悔什么东西？痛悔你的罪，痛悔你将某一些事情取代了上帝，成为你的偶像，是 Pokemon Go 吗？还是某个明星？还是常常看电视？还是常常看连续剧？还是常常看叉叉叉叉叉，不知道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时间？我们教会的聚会也不来， Skype 里面也不来。牧师现在讲不是在责备你，你知道我准备一个 Skype 一个小时，你猜猜我要花多少时间？ At least 2 hours， 2个小时，跑不掉，2个小时。我的祷告就是只有一个人我都愿意，那2个小时讲1个小时的事恐怕不止啊。Actually， 我还把它 underestimate， 我已经很低估了，恐怕要3个小时以上。1个小时的查经，我大概准备3个小时。而且，上帝很希望弟兄姐妹对他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很深很深的认识。他要与我们同居，要使我们的灵苏醒，使我们的心苏醒，就是你的灵跟你的魂要苏醒，你的想法、你的思想要重新活过来。那个苏醒，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活过来的意思。你要有一个新的 a new life， 新的思想，新的属灵的胃口。让我们得罪上帝惹神愤怒的偶像除去，这个不仅是对教会说的，也是对我们人说的。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偶像，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但我们个人心目当中，我们可不可以除去掉？你知道神在这边讲，他说你心灵痛悔谦卑自己，上帝就不会斤斤计较你我的罪过，他不会长久的发怒，他会引导你跟我。我们刚刚唱的歌里面都有这些词句，他会引导你，他会保护你，搭救你，他会医治你，他会教训你。你看看在我们昨刚刚读的16节，他说我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的。相争什么？争辩，你又犯罪了，你又犯罪了。我们今天起码在我过去在传统教会有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时候读圣经啊，你读到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句都是在针对我啊，就不想读了，你知道吗？读了每次一读到就是好像上帝借着圣经的话在骂。可 可是神在这边讲，他说他不长久跟你斤斤计较，他也不会长久的发怒，他会发怒但不会长久的发怒。他说恐怕我造的人跟灵，他的灵性都划分了，就没有盼望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做爸爸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我们管教儿女，管教我们的小辈的时候，你打他也要有分寸，对不对？你不能够打得太用力啊，你打他是希望他赶快回头啊，这个不就是我们一个管教的方式吗？管教不是要让他死啊，管教不是要让他永远没有盼望，管教他是希望他回头来。十七节他说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发怒击打他。弟兄姐妹看吧，那个贪婪就是第十戒，我们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东西，上帝会击打的。我的掩面发怒不看他，让他受伤。但是呢他说他仍然随心被盗，就是说这个人呢打了他还继续犯罪。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非常悖逆的儿子，他跟我讲，他说哎刘牧师啊，我这个儿子真受不了，打了他打了他再怎么打他还是一样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刘姐妹怎么办？这么卑劣的不懂事啊。我说他现在还小，没什么道理要讲，你就陪他玩吧，你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他的卑劣可能是在跟你讲你花的时间跟我太少了，他现在还是需要人家陪，还是需要人家引导他的时刻。我们不是说以他的一个行为来判定他，这么卑劣的小孩子，这个悖逆的小人可能是你惯坏的。这个悖逆的小，对不起啊，如果说这样讲你会受伤的话，悖逆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 chemical 的问题，脑筋里面某些激素发展的不太平衡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情况，小孩子悖逆是要引起你的注意，你缺乏或者他缺乏被关心关爱，所以很多的时候，特别在小朋友的时代，我们要多花时间陪他们，他们就会渐渐的乖下。你越陪他，他就会乖下来，因为他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个是医学上面，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道理，但很多的父母可能因为情绪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子的事情。十八节我看见他行的道，他还是做这样行，但是上帝说我要医治他引导他，让他和他伤心的人再得安慰。然后这个地方又回到伤心这个地方，我们在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神是一个阿爸天父，他发怒击打，但是不长久相争，就是斤斤计较你我的罪，他要你我回头，他要你我伤心，所以你可以得安慰。这个伤心是因为罪没有办法胜过，是因为伤心自己为什么还会犯罪得罪上帝。我们的神要我们看见他有些允许你自由放纵，但是在自由放纵之后，你看到自己得罪上帝，你很伤心很难过。我不晓得你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你会不会很难过，这个是一件很 serious 的事情。我们的犯罪常常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常常出问题，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一定要恢复正常。这就是下面所讲十九节，我把它划线，他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我要医治他。 上帝要我们的嘴唇有果子。我们最常得罪犯罪上帝的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常常对我们最亲近的人发怒发脾气。我们昨天呢参加一个葬礼，是一位刚刚过80岁生日一个好朋友的爸爸过世，那个是我们老教会，我们老教会的诗班，我就在一起，我给他唱一条歌，啊，唱两条歌。然后这个啊，过世的是一个长老，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也是挺风趣的人，但是却又是很严肃的。我们在这边在思念他过去跟我们之间的 interaction 的时候，我也发现到他是一个很真的很真实的，他是一个很爱帮助人的人。他在大家纪念当中，这个80岁这位长老，他让人家最记得的只有几件事。他常常牵了他太太的手，他非常听他太太的话。所以我们在看一个嘴唇的果子，他真的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他脾气不好，为什么脾气不好？因为他急。为什么他急？因为他有一点点我们叫什么啊？完美主义，他比较完美主义，但是他很急，可是他很爱他太太，他就牵着他的，你看到他就牵着他太太说，因为他太太会跌倒，所以他就牵着他太太。他很有那个责任感，他是胰脏癌，那他在7月16号过世。他在7月10号，就是上上礼拜，他已经病得不行了，但是他跟他儿子讲说我要去教会，他说我是教会的长老，哪有长老不聚会的，就是大家劝他不要去，他说我一定要去，他说我不能让人家觉得这个教会长老生命不能，我说我现在可以去了，我就坐着轮椅就行。他说那是第一次，平生第一次坐轮椅，也是最后一次了，就是轮椅推着进来，进到教会里面。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责任感，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责任心，他觉得一个长老的 duty， 一个责任，他不要让人家说。这个长老不敬的，他不行，他一定要去，他要去。所以在一个有这样子责任感责任心又这么爱他太太，这是他们记得。所以弟兄姐妹，我昨天参加的时候呢，我想了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对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走的时候人家怎么想你？人家怎么纪念你？是纪念你脾气很不好、暴躁、常常吵架，还是说你是一个有恩慈的人，还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很有责任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嘴唇的果子是一个果子。就证明你那棵树是什么树，你那棵树是圣灵同在的树，还是世界的产物。我们今天可以看很多电视电影，你听到他们所讲的话，有些话是很难听的，还是你要听有恩慈、有感恩、有见证、有能力、品格好的谈话。弟兄姐妹，这就是你在证明你是属于哪一种树，就从你的说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你跟什么的人在一起，说什么话，是可以塑造你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我们之间所讲的话的内容、语句、语调、用字、用词，都是基督里面的。这正是你我塑造我们基督徒的品格的地方。我们再说，上帝如果住在你的里面的话，你的说话会不一样的，你的说话会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我盼望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痛悔谦卑，我们对我们配偶不好的，我们再一次求主挪去我们的绊脚石。我们要通往这个圣山上面，通往我们自己的产业，让上帝在跟我们同居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怎么又说这种话，又说这种污秽的话，你怎么又有这种污秽的思想，你怎么又会去跟那些世界妥协了。我们的神他会击打，他会管教，他可能会让你遭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这绝对不是我刚刚讲我那个同学所说的他对我不好我干嘛信他，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给你一些不好的，是希望你能够回头。他的管教是带着爱的应许，他希望你回来，让你痛悔你的罪，让你的伤心，你的罪，让你再一次可以得到安慰。所以在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我们预备好他，上帝耶稣圣灵还要住在你的里面，使你的灵苏醒过来，使你的魂也苏醒过来。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五十七章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你可以讲这是圣灵与你同在的一个叙述。整个圣灵他要居住在你的里面，要让你的嘴唇有圣灵九种果子的果实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伟大的应许，他不常有发怒，他爱你，他愿意你回头。我们有三节的经文啊，我就想到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讲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我们应该倒过来，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虚心的来承受我们的产业。我以前讲过，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是白白来的。所以在读马太五章的时候，你我就不适合用那种奖励制度。所谓的奖励制度，就是说我拼命的去谦虚虚心，灵里面贫穷啊，我才得到天国。这是不是你我以前的想法？不是，现在是倒过来，天国是给你的，天国是上帝应许你的，所以你赶快谦卑吧，赶快怎么样，赶快把你心目当中那些绊脚石除去吧，因为上帝已经给你了，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整个的事情是倒转过来的，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天国是你的，不是，是天国已经是你的，所以我们虚心的去承接吧。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他说投靠我的必得地土，承受我圣山为业。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那个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神学的观念，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解读啊，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做好了。我们八福当中还有一个叫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是你清心好了，好棒了，非常清心以后，你才看见上帝吗？ 还是上帝要让你看见，已经是应许，是他答应要给你看见的，所以你就说，主啊，你这么圣洁的人，你要让我看见，我在看见你的时候，我这么污秽，我怎么去见你啊，主啊，所以我要赶快清心， purify my heart。 所以上帝，当你见到我的时候，我还可以在你面前，虽然还微微发抖，我还可以看见，但是看见，你要看见上帝，是上帝已经应许你了。就像哪有儿女爸爸不愿意见他的呢？爸爸要见你，所以你赶快衣服穿好，脸洗好，头发梳好，干干净净的去觐见你的阿爸天父。有姐妹，我们要这样理解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今天要把我里面清刷干净以后，还盼望爸爸你要见我吗？不是，完全相反。我们的上帝要见你，比你要见他的这个心还要迫切。宝血洁净我们啊，弟兄姐妹，不是奖励制度啊，他要给你啊，所以说啊 ，OK。天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虚心的来承接吧，把我们里面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偶像除掉吧。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他爱你爱我到这个地步。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灵里面谦虚的必得尊荣。这边也是讲同样的话，心灵谦虚，你要谦虚必得尊荣。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同在，要让你的灵魂苏醒。箴言十九十六章十九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弟兄姐妹，在你我有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同在，父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去跟那些穷乏的人来往吧。这意思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神的同在，你愿意跟卑微的人来往，因为福音是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这贫穷你可以解释邻里面贫穷，也可以讲是一些物质上缺乏的人。我们上个礼拜听到那个物质缺乏的，记不记得那个五岁小女孩的故事？还有五岁的小女孩，其实这个故事我们看过，那个五岁的小女孩就是说，怎么非洲人没有蚊帐？白了喂，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在佛罗里达已经有那个 Zika virus， 透过蚊子咬了那个一个 Zika virus。Zika virus 对什么呢？对怀孕的妇人很小心啊，因为怀孕的妇人如果被叮到的话，生出来的小孩子是畸形的，所以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virus， 一个病毒。所以他说那些非洲人没有蚊帐啊，所以他说我去卖我的东西，我要给他们寄蚊帐去。所以那个小女孩就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一个五岁的小女生很有意思，她居然敢写信给那个 Bill Gates 居然给她300万，也不是给她，是给那个机构。所以 anyway 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她这个小女孩就愿意与穷乏人来往，她关心这个来往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像什么做朋友，而是照顾到他们的需要。好，最后呢，我们在最后一点，第三第四最后那两点，他说我们对待家人，我们有好的果子吗？为何不能够对我们所爱的人给他最好的爱跟医治？我发现到在不管说是我们教会，还是我在辅导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听到看到夫妻之间有很大的争吵，孩子之间跟父母之间有很大的争吵，没有办法给他们爱， 没有办法给他们医治。我们带出来的听到彼此之间伤害，彼此之间非但没有医治，而且是很大的伤害。那这个伤害是很难弥补。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有很多的内在医治的课程，我们去学啊学啊，我们发现到能够预防比后面的医治所要花费的时间不成比例。如果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能够预防的话，我们后面就不必花这么大的时间去医治。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在学习这些的时候，同时也问过郭美江牧师啊，因为郭美江牧师说呀，能够预防是最棒的。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存着自己的情欲情绪说话的时候，往往刺伤人是在无形当中，特别是小时候父母所讲的话会对小孩子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讲话太急，太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听对方讲什么。我目前跟师母有些时候也会，他只要提到一两件事情，我整个情绪就上了。然后听完了以后就说，哦，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哦，我们之间彼此的伤害可不可以减到最低？我们之间可不可以在讲话的时候给对方爱，给对方医治，给对方平安？这就是在这段圣经当中最后面，上帝说我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会击打那些不乖的小孩子，但我要医治他们，医治他们之后，我期待他们，他们的嘴唇所讲出来的话有一个好的果子的 fruits。 这个好的果子是带出平安，要带出上帝的意思。这就是这一整段圣经在跟我们讲的很重要的。我们愿意给我们的家人最好的爱跟最好的医治。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一个成功的父母，在带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打屁股，但也有爱跟拥抱。我们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会接受到这一些，在对我们所爱的人当中，突然想到，有好几个 case 里面，在我们辅导某一些人哦，在内在医治的时候，我发现到几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往往对某一个我们非常关切的人，他说了某一些伤害你的话非常在意，一辈子都把他记起来，不仅是别人，自己也有。 我以前也有某一些人对我很重要的至亲的人对我讲的话，我一辈子记，不是很好的话，很受伤啊，很受伤了，非常受伤，可能对我的性格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饶恕他们，啊，饶恕也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我发现到蛮多的 case 就是因为一句话，说错话，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个伤害是可以避免，那个伤害是可以饶恕，是可以请求原谅的。 化解的。可能我们所求的就是对方跟我讲一声对不起就好了，可能我讲的就是希望对方了解我的感受我就好。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告诉对方，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是我们在小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但是那句话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永远忘不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拿掉要花多少的力气，我们要多少痛哭流泪还拿不掉。但是今天倒过来，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讲话要小心啊，而讲话不要伤他的心，因为你代表了某一种的果子，你是这世界的果子还是圣灵的果子。我们说话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够多操练，我们讲话要有恩慈，恩慈英文叫 kindness。 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里面讲话都不是会 kindness， 我们没有这种文化，我们承认。我们可不可以在基督的文化当中我们开始讲话是 kindness， 让你我以后讲话都是有恩慈的，让你的后辈，让你的亲爱的人，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记得你是一个有恩慈的人。这是我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最后我们一起来宣告，大家一起读哈，我宣告，来，我每一天谦卑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请求他的怜悯和恩典和我一同居住，让我可以谦卑的与家人主内肢体和平的相处，使用我的言语带下神的医治，让对方的灵魂苏醒活过来。所以我把今天的道对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他要坐在我们身上，我也期许我们可以坐在别人身上，因为上帝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好不好？我们再来宣告一次，我每一天谦卑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请求他的怜悯和恩典和我一同居住，让我可以谦卑的与家人主内肢体和平的相处，使用我的言语带下神的医治，让对方的灵魂苏醒。我盼望这篇道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痛苦。我们下礼拜会领圣餐，所以请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当中好好的思想，我在跟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可以做得比较好吗？我可不可以对某一些人，我所惯用所用的词句，可不可以改一改？我可不可以在我的语调语气上面更新一下，有恩慈一些？我觉得恩慈很重要， kindness。想到恩慈，我就想到以前接触过一些美国的老太太老先生，我在学习他们的那种 kindness， 那种爱。你很急的要跟他讲，又用一个很破的英文跟他讲话，然后他很爱恩慈跟你回答。对，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你可以成为一个有恩慈的爷爷奶奶吗？你可以成为一个恩慈的爸爸妈妈吗？可以成为一个恩慈的配偶吗？甚至对我们的父母，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恩慈的子女。我 的妈妈今年90岁，我有好多的朋友同年龄的，他的妈妈都差不多80-90岁。哎，我们也在学习，我们对我们的父有恩慈，我很感谢主，因为有些人的父母他们已经老人痴呆了，不认识他自己的儿女，他讲很久他才知道，才想起来你是谁。我们昨天那位过世的他的太太，他就是有一点点他到最后想想，哦，牧师，他终于想起我来了。但我们很感谢主，他也是很有恩慈，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盼望我们这位至高至上的上帝常常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谦卑的灵苏醒。请记得，骄傲的灵他就不会让你苏醒，他只有让我们谦卑的灵痛悔的心苏醒。好，我们低头祷告。其实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再一次的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讲传道带的诗歌，主恳求你，让我们真的再一次请求你转向我们，连续我们，看顾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罪孽极重大，求你保护搭救我，因为我投靠你，求你引导我，教训我，求你医治我，保守我，求你让我的灵魂苏醒，求你让我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讨你的喜悦。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学习恩慈，学习在话语当中彰显出圣灵九种果子，学习在我们与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让我们谦卑的与主同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